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昨天和之前有机会跟郑姑娘有机会倾偈，她就很不经意地经常都提到弟兄姊妹很肯付出一些的见证，给我的印象教会弟兄姊妹是一班义气仔女来的，真的是很实实在在的去付出自己，不单止我在郑姑娘身上看到的很真实的见证。我们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全能永生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愿你就充满在我们的会堂当中，求你的恩膏膏抹你仆人的口，让到你的话语从天降临，好似春风一样，好似春雨一样滋润我们的心田。求主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求你让我们藉着圣灵的感动回应你的话语，你要做的修剪的工作今天求你去动工，你要做的求圣灵你要去感动人心之罪的，求主你使我心灵痛悔，使我们真的回归到一个小孩子的模式，让我们能够对神的爱产生感动，又让我们的心里面对主的爱有真实的回应，将你的话语真的每一天向你立志行在主的里面。多谢你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召， Amen。 现在香港人呢、感受到在普遍的当中呢都是存在着一种无奈感、也都 有不满的，当中有一部分不满的 情绪甚至是反抗。在美国的波丁摩尔有一位荣休的教士叫居尔先生，他在早前1970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名就叫做《现代人为什么反叛》。他讲到现在现代人为什么会对社会产生不满呢，那个原因呢就并不是这件事，听住先。当一个人我们内心有一个的诉求或者是有一个理想，而在另一方呢是有一个结果或者现实，两者之间呢往往都会 发现呢是可能会出现一个 的距离在这里的。好了，现实我们的理想或者诉求和现实之间有距离不一定会带来不满的。咁我攞我自己嘅例子吓，讲呢个道理先吓。咁我自己咧读高中嘅时候咧，都好似每一位学生一样啦，读得咁辛苦，都会好希望可以读到一间咧自己心仪嘅大学啊。咁经过三年啦，以前三年啦，两年啫吓，几经挣扎吓，艰苦吓，好啦，结果我并冇读到我心里面最渴望入到嘅大学。咁我对社会有冇不满呢？可能我都会嫌学位唔够吓，唉，好残忍啊！这个事现实真系但系咧，我就去分析过咧各种原因啦吓。我少年时期就玩咗两年啦，应该有吓，玩足两年。咁我嘅天生嘅资质咧都系中上啦吓，中上啦。后天嘅培养咧就好少噶，冇噶，其实系吓。即係自己嚟嘅嚇，從細可能好多人都係以前我哋嗰代都係自己搞掂自己啦。咁我就唔會話對社會產生好大嘅不滿啦，極其量就係話對自己有所不滿嚇。咁但係居爾教授咧，佢所講到現代人點解對社會產生不滿嘅原因就係、是、好啦，一方面我哋有我哋嘅理想或者訴求，另一方面真係有一個結果。这个结果呢，我们可能认为它应该得到合理得到，而中间它是出现一个没办法沟通到的，可能是永远没办法跨越的一个鸿沟，不满就会产生了。 在今年呢踏入第六年，敘利亞進入第六年的戰爭，遭受到恐怖分子和政府軍的很殘忍的摧殘生命，甚至幾日前用生化武器傷害了至少11位的嬰孩兒童，昨晚講錯了30位的嬰孩小朋友，慘無人道滅絕人寰的一個的行動，對於在那裡生活的人民甚至小朋友來說，小朋友呢他的人生的訴求其實是非常卑微的，再沒有更卑微的訴求，他們只希望不是說我可以有些玩具玩，看看圖書，他只希望他明天仍然能夠生存，一個非常簡單的訴求，但是合理的，我應該可以擁有上帝給我的生命，我卻是得不到。在主耶穌的時代呢，幾乎每一個猶太人呢都很關心他政治的，他們都會很希望呢能夠脫離羅馬帝國侵略者的統治，但是他們在他們的訴求與他們覺得應該可以達到之間，實在有一個沒有辦法跨越，至少在一個時代裡面是很難跨越的鴻溝，所以很多人反抗耶穌的門徒當中都有一個憤怒黨的，本來憤怒黨的門徒，他自己也很曾經很關切的問過主耶穌一個問題，他說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就在這時候嗎？當時主耶穌怎樣答他啊？他沒有否認到呢，確實將來會有一個有形的有政治的時代，尼賽亞會掌權是有形的，這個就是我們所知道閱讀啟示錄的時候，將來是會有一個千禧年的時代，我是災前被提的一個擁護者來的，我是按著聖經的表面的字句去接受聖經所分析的，咁啊，時間就係話咧，可能核子啦，哇，爆炸我都知道，遲早都有一日噶啦，一爆起上嚟咧，如果呢次係毀滅性嘅話咧，你都知道好毀滅性噶啦嚇，炸毀地球唔知幾多十次噶啦，少少都。主耶穌係會再第二次降臨，死人復活。我哋基督徒咧，俾提啊，好開心，我唔使咁懶曬咁樣嚇。經過7年慘無人道嘅大災難，千禧年就會嚟到。喺呢個政治嘅時代，的確係個政治嘅時代嚇。尼賽亞親自掌權，係我哋會睇到一個非常從來歷世歷代冇嘅呢一種嘅完美嘅君王耶穌基督嚇。實現了獅子和人可以和諧共處，好像羊羔一樣，有人很喜歡動物的，是不是終於可以摸一下了，獅子不會咬你，遍地都不會傷人的，這個的時代好了，事到現在千禧年，當然耶穌基督未來，經過2000年又多了，在以賽亞書開始預言門徒的訴求呢還未有實現，他们到底有没有放弃过？没有的，他们一方面确实等候着尼赛亚有形的再来，甚至他们是相信在他们的时代会来，所以他们变卖他们的家产，但是他们没有放弃的，是继续去祈祷，让神无形的国，神的国能够实现在地上不住不住的扩展。好，在这个等待的时候，门徒有没有动用暴力啊？只是一次，大家都記得是門徒彼得在耶穌被捉拿的時候，被兵丁捉拿的時候，他就用刀切了個大祭司僕人的一隻耳仔，都很奇怪，一隻耳仔掉了出來，但是當時耶穌是立刻去斥責他的，他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兵的必死在刀下。在今天呢，主耶穌是反對暴力的，歷世歷代從來沒有動用過任何暴力的神跡，主耶穌絕對沒有做這件事，讓我們知道神反對暴力去實現我們的訴求。門徒的訴求一直是未有實現，但是呢 在等待一步步等待的实现的过程之中呢，你会发觉上帝呢是没有根据人的诉求那个时间表做事的，不一定按照你的时间去做事，而甚至在过程之中呢，他会是转化了我们的去祷告的，将我的祷告转化，就好像呢、我以前呢读、十几二十年前呢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刚刚有一次呢、陈敬辉牧师呢就来、讲道，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有时候我发觉我们的祈祷呢都不很确实想怎样去祷告、有时候觉得好讲出来神又未必会实现呢，导致到心里面产生很大难处，应该这样祈祷甚至不出声。陈敬辉牧师就讲得非常好了，我就完全通晓了，他说其实神的听祷告方式呢就好像一个 transformer 一样、transformer 呢就是一个、电压的转换器啦，当、即插入了之后将另一种电转化成另一种电压、出来。所以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确实本来呢不知道神是，即是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的，因为我们人是有限，有时候我们想的东西随时间都不同的，因为人是有限的，我们不知道怎样祈是最完美的，也都不知道怎样配合是最好，所以即管祈祷，最后神会通过这个 transformer 将我们的祷告转变，但是只要有祷告都能够产生奇妙的神的工作。同崇明牧师呢就在、上年呢在会展中心呢是有一个的进入历史的一个的报道大会，他讲给我们听美好的讯息，自从主耶稣呢降临在这个世间呢，圣灵普遍降临，全地充满着赞美祷告，全地都有他的子民在祈祷，将爱和和平带来这个世界。所以你发觉呢，人是不是越来越很向往、公义、人权、民主、平等、尊重生命，因为圣灵降临，人的心很多月很多改变，人很多人成为基督徒得着圣灵，最终罗马帝国被推翻，奴隶制度彻底的崩溃，现在全球呢我们真的很开心很感恩，基督徒是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占所有宗教我们占了三分一，现在是 上面的统计 33% 是最大的宗教来的。在2015年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惊天作动地的事，影响了今天香港全世界的、跟英国和我们香港很有关系，就是英国呢建立了大宪章，限制了皇帝的权力呢是不能够高于律法的，开创了民主的先河、甚至英国人呢从英国搬了去美国，开始一个、民主的国家、我们是受惠者、我香港曾经经历这种统治里面呢看到民权、法治那种的独立和重要性，上帝真的以他无形的手改变这个世界，而我们基督徒呢是更加犀利。为什么我们很长命的，很长命在于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呢是不是藏在耶稣里面？基督是永恒的，就算一代基督徒死了，还有另一班基督徒延续这个永恒的生命，继续将神的爱、和平、公义能够在地上呢去扩展，直等到基督再来。所以非常感谢神，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题目，不住的祈祷。好像不见到有灯，看看，我见到了， OK， 可以了。我想我们一起来看看，上帝藉着我们的祷告吹气，请大家去读第一批的经文，这三节的，我们可以慢慢去感受一下神那种话语那种的美妙权柄。一二三，
主耶和华的名义做，万象藉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主世界是藉神话造成的。
在这里讲到上帝行事的方式，最基本的方式呢， 就是讲嘢，就是说话。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里面讲到，口中的气呢，在希伯来原文呢是 ruach， 就是指神放，就是赋予一个生命的气息的意思。同时间呢，亦都是指着神的话语的意思。那很有意思的，因为你讲嘢的时候，你估你是吸那啖气出来，吸气入去还是呼气出来啊？是呼出来的嘛，吹气啊，震动声带啊，这个一个呼气的动作，讲明了呢，神是说话，神说话一切都会完成，上帝做事的方式就是讲说话。如果你们将这一组经文呢和下一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是更加有意思的。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在旧约时代，上帝是藉着祂的话语，藉着先知，通过先知向我们讲说话，藉着他们的祷告，他们都有圣灵的，当然先知在旧约来改变世界。主耶稣现在已经在新时代里面讲得非常明白的了，请你把握住这个应许，将来是你想得到赏赐的凭据。在新约的时代，他是藉着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口中的说话去改变世界的，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啊？当我们奉主的名祷告，一定奉主的名祷告，我们的说话会成为上帝的说话，我们的祷告呢会成为上帝自己的祷告。因为神的工作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说话，只需要我们的祷告是不自私。当我们奉主的名作出每一个祷告的时候，他一定会按照他美善的方式和他的时间表帮我们去埋单。他是不会不认账的，绝对认账的，是每一个祷告。我小的时候，我家楼下呢就有一个士多普啦，就有没有人是经历过呢？和我个同时代或更早的，同时代或更早的，是不是跟我一起认老？咁少呀，好年轻啊你哋。我小的时候呢，我爸爸呢就同即我下面的老板叫肥佬啦，咁呢就约好㗎啦，讲好。是说如果你仔女呢，无论哪一个仔女，只要你买汽水，汽水咁呢就只要提到我爸入我爸爸数呢，杂数嘛叫咁呢，就佢会呢帮我哋埋单，咁佢就用笔写咁写低呀，就类似而家呢信用卡呢种方式。不过就好唔科学，因为肥佬呢唔知唔係真係会加数，又唔係加送俾我哋，咁加数好似啲数硬係越嚟越大咁样。咁后嚟就我爸爸冇办法，好唔科学化，运行咗一段时间就冇做。咁但係当嗰段时间里面呢，我都几开心嘅，因为每次提到我爸爸嘅名字一定可以攞到汽水酒。今日呢同样一样嘅，只要我提到我哋嘅主耶稣嘅名字呢，你嘅祷告必定产生反应的，只是我们没有很郑重体会到这个祷告是多么重要。只要我们的祷告不自私，对于每一个祈祷呢，主一定会按照他的方式去埋单，祷告永不落空的。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有没有郑重过？是真的，是要相信的。但是呢，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呢并不是真很真心相信祈祷的，所以花很少时间祷告。如果你很相信，你是会做的，你是会把握这个权柄。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读书，有个女同学呢祈祷呢，就我觉得她神情令我觉得有些特别啦，一直都 很想探索什么原因。她就成日擘大对眼，眼定定这样，我们祈祷她就即好好好。咁我就有一次呢，就佢就话俾我听佢个秘密喎。佢话既然呢神呢係全能嘅神啦，又掌管宇宙万物一切啦， 其实我祈祷只是一个目的，是跟他倾偈嘅啫。吓，佢会自己处理晒所有嘢噶。吓，我系唔使苦苦嘅啊向佢祷告嘅。咁我听到之后咧，当然觉得相当可怕吓，因为呢个并唔系并唔合乎主耶稣喺圣经里面俾我哋反反复复嘅命令提示。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呼吸来的，因为呼吸是多么需要，你能不能够揞住鼻哥不呼吸啊？一分钟都觉得很痛苦，是不是？有时候游水最痛苦是那些人忍不到不呼吸的那种感觉，有时候在水里面蛙式的时候就不可以呼吸，一次又式都是，就很难受。这个概念最早提出就 是可能就是18世纪的一位诗人，他叫做 Benjamin Bedham，他提出的，他说 Prayer is the breath of God in man， 就是说祷告是神在人里头的呼吸来的。而在19世纪中叶出现了三位基督教福音派的巨人，大家都很熟悉他们的名字，穆安德烈、斯布珍和穆迪，他们几乎在20年之内同时出世的，是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视祈祷，所以带来了惊天动地的改变。在那个世纪开始，他们都不约而同说过同一句说话，祷告是属灵的呼吸。施宝珍自己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说话，请大家一起读，预备，一二三。
不住的呼吸，不住的祷告。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好，请大家读一读施宝珍所讲，唔该，一二三。
祷告是属灵的呼吸，当一个人第一次向主耶稣祷告，如同溺水的人吸到第一口气，他就活了。
你相唔相信第一口呼吸叫你活过嚟啊？好信啊！点解啊？其中一个原因，好多基督徒祈完祷完全改变咗心态。喜乐、平安，那种光明，你是非常确定的。加上圣经很重要，就是圣经应许。但是呢，心灵是会慢慢的感受会麻木起来的。你不知道你还是要不停呼吸。而那个不停呼吸带给你那种喜乐和能力是不能形容的。有了第一口的属灵呼吸，我们的呼吸不应该停止。那我们才会有一个真正健壮有力的基督徒的生命。不住的呼吸，不住的祈祷，不住的祷告。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圣灵是会向我们吹起，赋予我们生命和力量，使我们是能够同主不断有一个沟通的。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要不住的祈祷。大卫本身就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来的，他就讲了一句是我很喜爱的经文，也都经常挂在口里面同神讲话，先讲这句说话，有时候会。好，请大家去读这节经文，一二三。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
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有一个不住祷告的一种的属灵的意识，警醒的态度，随时随地他会将耶和华很具体，好像看到一样。其实你有没有经常觉得你看到神的？你有没有来到敬拜的时候，你见到神很荣耀坐在这里的？有没有见到他在你身边看着你的？跟主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而尼希米本人，尼希米都是一个非常之是着重祈祷、不住祷告的人。圣经记载到尼希米是当他回答阿达士西王的问话的时候，他是一边听一边问神，一边祷告一边答。其实世上有没有到底有多少人能够有这种属灵的素质呢？就是当我们跟任何的弟兄姊妹未信的人聊天的时候，我们是不住邀请耶稣坐在身边的。你记得弟兄姊妹，其实 你一路觉察着耶稣在你身边一起的，以致我们能够听弟兄姊妹和沟通的时候，我们会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特别跟我们的家人慢慢的动怒，即是我们不去发脾气，不去发脾气。因为警醒到上帝的同在，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不轻易发怒，真的似神，很满有着怜悯，讲话充满着恩慈。 得住的祷告是最蒙神喜悦的。施布真他每看一本书的时候，他自己是会眯埋眼低声祈祷的。施布真除了阅读圣经，很着重大量的阅读各种的书籍，有用的书籍。他说过这句话，请大家去读出来。盼望他的榜样真的成为我们一个 很渴望效法的一个榜样。不住的祈祷当然不可以说我们24小时不停去做这件事，不可能的，甚至全队都不可能24小时不做任何事的，都要做事。而是指我们随时随地常常将耶和华放在我面前，这种心态和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不住的祈祷是被圣灵充满的具体的表现来的。为什么但是在不住的祈祷呢会产生这么实现起上来有这么多的困难呢？为什么我们发觉我们日常生活这么难以专注在耶稣的身上，以致我们累积了这么多的罪呢？那么想问一下呢，在座当中的弟兄姊妹调查一下，大家去比较一下大家的身体状况先。有哪些弟兄姊妹呢是经常有进行，大家好像很害怕，不知道抽氧什么东西，有氧运动是有做。什么叫有氧运动呢？就是说那些每个礼拜做3到5次到的，是一些低频度的持续性长的，是一些有节奏的运动，是类似举例游水，我都经常游水的，所以面色通红。我游水啦，慢跑啦，踩单车啦，这种的运动。如果有的弟兄姐妹呢，举一举手大家看看，有的一个礼拜3到5次，举高一点，大家看一看，看看你是不是病人来的先，等教会1、2、3、4、5、6、7、8，好像有一半年纪是跟我差不多或以上的，非常好。那有没有弟兄姐妹是一个月都有做的，就是大概3到5次？都有，好彩，都 OK。有没有人自从中学大学毕业之后都不做运动的？到现在真的没有做过真正做过运动？有一个，是不是很多感冒？其实一个的有氧运动呢，是就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个心肺功能很重要的，令我们有很多大量的废物可以排出来啦。所以呢，你会发觉呢，整天呢是呼吸很顺畅的，很少的感冒啦。其实每日的灵修生活呢，就好像有氧运动一样的，也是大概20分钟至少。通过呢，如果你在有氧运动的时候，你是很 强力的，很专注的吸入氧气，啱唔啱？在属灵上呢，我们是专注的强力的吸入圣灵的气息，是好似的。我们能够放下一切来到神的面前，灵修生活呢不用这么痛苦的，很简单。你想一下，你去想象一下，如果冬天的时候，有没有试过冬天穿得不够就很想一点到阳光，哇，我觉得我这么喜欢阳光的那种感觉，试过了应该，特别小的小仔的时候，哇，很舒服啊。其实你在神的面前放下一切，先不要急着看圣经，你只是来到神的面前，单单想起主，哦，主需要你的爱，真的静心下来呢，这个就是专注享受神，然后再去跟他倾心吐意，或者是进行你自己看圣经那样。如果我们发觉生活里面缺乏了一个外室生活，一个灵修生活呢，你要得到强壮的属灵生命，日常的呼吸是其实是不可能的。甚至摩根德烈就讲过这句话，他说没有定时的密室生活，祈祷的灵会变得迟钝薄弱。假如属灵生命强健，自然会不住的祷告。所以你的灵修生活是一个指标，如果你没有灵修生活呢，可以说你日常生活，你那个祈祷生活可以说非常差的，很难专注的。 没有灵修生活会导致我们呢是缺乏了灵里面的力量，百病重生。特别有一个指标，就是你发觉我自己都会是给自己提醒，如果你发觉你突然间想发脾气，你会立刻知道一件事，你要立即去祈祷。发脾气都会显示告诉你，我们在神里面安静祷告不够引起的，我们立即去回我们的内室去祷告，让我们重新的去恢复同神好的关系，藉着属灵的呼吸恢复一切同神关系的正常。我们其实已经是身处一个很危险的时代了，这是一个色情泛滥人欲横流的世代。我们每日几乎都需要用到的互联网呢，已经成为撒旦最狠毒、最快速、最致命的工具了。我细路仔的时候呢，电脑的使用呢、不是那么普及啦，那么色情的毒粉呢，毒粉来的，很犀利的，可以好、即是现在可以 很方便传送到每家每户、甚至没有叫他来他自己走出来、但是我们的时候呢、去买色情杂志在哪里买、你知不知道、在哪里拿到这些资讯、有没有是我时代或以上的其实只可以报摊买到的，一般、一般买的人都是鬼鬼祟祟的、买了之后看看有没有人看到，然后夹在个旮旯底里走、有些瘦仔呢那些都看不惯的嘛，咸湿漏的嘛特别怕青的、社会的舆论社会风气比较保守，人的就会受到约束。我们要不要约束啊？要啊，打开到房门看电脑啦。我们需要约束，因为我们是软弱的，这个是人性的，是人性。但是今天看色情网页的人就成为了非常之私人的选择，而且成为了非常方便的选择。但是色情网页呢真是属灵的毒品来的，讲得毒品呢，你 你是很难去翻身的。毒品害人是怎样？一次就很过瘾，两次就上了瘾，三次呢想甩都很难甩。也都有很多男女的关系呢变得非常的开放了，提早享受本来应该留在婚姻里面享受肉体的关系，放纵情欲必定离开我们的神、心里面很远离神的那种的同在和能力，在黑暗里面不设防、不设防，因为人的情欲是没有善的，是无底的，它会最后一无令到你一无所有。这个、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世代，社会上充满着各样的情欲的引诱。我呼吁弟兄姊妹，如果你朝头早没有一个稳定的灵修生活，没有一个很强烈的深度的属灵呼吸，本来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呼吸就比较薄弱困难，呼吸很困难，甚至停了呼吸，被各样的罪恶所捆绑。请我们一起读主耶稣所讲的说话，预备，一二三。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或者想法去建造生命的房子的，没人不会建上去的，每个人都是建造的，而且会越起越高的。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社会的包袱比较小，在小学的时候假如有小朋友偷的东西，可能老板只是警告一下父母，甚至不是警告小朋友，是警告你的父母，哇你怎么搞小孩子这样。后来上到大学，可能有人在网上买假货、 咁樣咧，就有老師咧會幫佢求情嘅噃，係寫下求情信啦，講明呢個學生點樣勤奮好學啊，品學兼優啊，仲陪埋上法庭噶。最後咧，法官咧通常都會網開一面，肯定係減好多噶啦嚇。譬如話賣假貨咧，知道罰幾多嘛？50万嘅最高啊，坐監坐5年嘅。但係咧，求情信一寫咧，哦，守行為12个月，監都唔使坐嚇，繼續讀書。咁咧就罰款1000蚊嚇，1000蚊嚇，佢自己都可能俾得到。但係當我哋真正踏入呢個社會嘅時候咧，呢個社會可以好殘忍嘅，殘忍啊，真係殘忍嘅。作為一個成年人，我哋係需要完全為自己嘅行為負責任，冇好多恩典俾嘅。其實喺一個重大嘅跌倒之前咧，往往係源於疏忽咗同主嘅關係。在日常生活里面呢，是失去了持续的属灵的呼吸引起的。恒常的内室生活呢，是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在日常生活更加敏锐圣灵的光照加力给我们远离罪恶。任何一件很小的罪，一粒芝麻种子的金细的罪，如果你不加以认真对付呢，这个罪是不会消失的，它是会变本加厉的。当我们带着这些罪累积的小罪往上继续建立我们生命的工程的时候呢，工程越起得高呢，我们会越跌得很惨。我们在什么最小的罪上是我们去不承认的时候，将来撒旦要我们在这个罪上面重重地打下来，非常残忍的，你会很羞愧的。甚至有些罪是全香港都会知道的，大家都知道，打开报纸很多新闻的，你蒙住口罩都好，人家都将你原本的照片抄出来登出来的，一个口罩一个没口罩，是吧？大家都知道怎么上班怎么上教会，是不是很大压力的？不是每个人都像主耶稣一样不记我们以前的罪的，人是记住你现在的东西的，记住你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或者你过去是一个怎样的人。圣经记载门徒彼得呢曾经向主夸口过，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那你看到彼得呢，他都有一个很大的软弱，就是他是一个会跟人比较而且自视过高的人，骄傲，他觉得自己比其他的门徒呢是更好的灵性。由于他一直没有对付自己的软弱，就在耶稣被钉十架之前，除了门徒犹大之外，他是跌倒得最惨的，最惨的。在3年前的时候，有一位的传道人呢，在教会里面呢是偷拍女生的裙底，咁咧后喺去年咧，亦都喺港铁咧犯咗同样嘅罪，被判监1个月，1个月是少，但系因为佢本人失去咗诚信咧，就被迫撤离咗教会嘅职位，成为咗一个电脑技术员啦。后嚟报纸就话系一个包装员。呢位传道人承认咧，佢系真系好真诚，系真心嘅，佢都好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同样好像他一样犯这个错误。他自己是过去受到色情网页荼毒影响的。请问最近的新闻，那7位的学生，中学生将拍摄录机学校的那7位，他在哪里拿到这些犯罪的资讯呢？最初一定是 internet， 对不对？如果在哪里想起人犯罪一定有种子，真的看到的东西嘛，就是电脑。在美国的文化里面呢，对于属灵领袖犯罪是比较抱住挽回帮助的心态的。因为每一个传道人，传道人和普通信徒都一样的，我们都有跌倒的可能的，我们不可以说自己永远不跌倒，每一个人都绝对没有夸口，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跌倒。但是既然房子起到这么高，你想要从高处跌下来，你要重新站起身，你一定要经历很大的痛苦的。譬如可能他们要调离，目前在美国离开这间教会去一个新的地方开放，重新带人信主，重新建立 因为你带信主的人他会相信你重新建立一个事工，但是很痛苦的过程。有一位美国的牧师，因为他跟一位女童工发生了婚外情，个太太就跟他离婚了，离婚带着两个小孩子走了，他自己就离开了这一间教会。虽然牧师很明白上帝已经宽恕了他，其实我们都很明白的，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知道唯一很肯定完全宽恕我们的真是神，百分之一百很肯定。但我们身边的人并不是这样想的，他有他的软弱，他要重新建立对你的自信，这个不是必然的。他失去最亲爱人的信任是很真实和很痛苦的事，他的情绪变得很忧郁。我自己都是一个社工，以前我也经历人生很多都是有打击的时候，我知道一个人生面对很大沉重打击的人，他会有一些反应的，通常是不是一定，譬如说起身的时候就会问下自己，是不是发了一个噩梦啊？我是不是发了一个噩梦啊？然后发觉我经历的事是真的，你很难去接受。日头起身就等夜晚睡觉，想睡觉离开痛苦，但是无奈所面对是每一天的噩梦。最后他的确情绪很忧郁，需要服药，就是毒品，然后就沉沦在毒品的里面。再忍受不到的时候，他是自己吞枪自杀死了。表达对家人的爱是真的，真是爱你，我不要我的生命。用他用这种方式，我们知道这种方式不是一个合适的方式。其实每一个重大跌倒之前都是根源于疏忽了同神的关系，就是灵修生活的弟兄姊妹，以致我们失去了日常属灵的呼吸。在最后盼望我们一起来到建立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所有的侍奉，是一个金银宝石的侍奉。弟兄姊妹都会侍奉下，无论你是在这里弹琴唱诗，在我们做接待的每一个岗位都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真正去祷告，甚至你今天没份去侍奉，你为台上讲道的为某一个人去祈祷呢，假如台上侍奉的人并没有好好祷告，好像你那样，你得到所有的赏赐。祷告是无价的，如果我们不祷告的时候，即使你在这里讲道，你的侍奉只不过是草木和佳的侍奉。到将来圣灵的火一早就从来没有经过圣灵的火的焚烧，将来在一切显明的时候，圣灵的火一经过圣灵的火一烧是没有东西的，因为从来没有经过火的祷告，一切都会消失，价值是没有存留过，不能够成为金银宝石的材料。当我们一面侍奉，我们却缺乏祷告的时候，就算我们的侍奉岗位排得很高，有一天前累我们的罪，有一天终会将我们从高处打下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心里面现在还有妒忌的心，将来可能你会成为踩低别人的一个恶人来的。今天你里面存着对人一个没有怜悯的心，将来你会是一个是令人是受伤害软弱之后没办法得到接纳的一个坏的榜样。如果今天我们仍然有邪情私欲不对付，有一天你的婚姻会失败，是源于今天一个小小的种子。刚刚最后以我一个最近发生的新闻做结束。刚刚我们都知道一对的母女在28楼揽着个女跳下来的，很悲惨的新闻。我想相信姐妹都很难过是一对基督徒夫妇啦。听闻我想请问，如果时光倒流，这对热恋的爱人站在牧师面前，他们在结婚之前已经预先知道我的老婆有一天会为我跳楼，我的女儿会为我跳楼而死，请问你还跟他结婚？你有人性都会知道我不愿意，是吗？我不愿意跟他结婚，我不想害他。当我们去追求同神的关系的时候，留心小心小小的罪会令我们 害自己害别人，从小从小的罪我们对付自己，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宽恕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一起去祷告。